恒听了那姑娘的问话，手捻胡须笑着说，哈哈、哦，我是满洲人，家母和祖母都是从漠北蒙古飞来博格达汗身边的，我叫傅恒，人们都叫我老恒，来此做茶叶生意。姑娘瞪大了惊异的眼睛，喜出望外地说，
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蒙古亲人，我叫亲爸玛莎。
哦，这个名字好啊，好听，蒙语是燕子的意思，哈哈，看你在马上奔驰，真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燕子哦。姑娘高兴坏了，急忙回身喊着，
阿爸阿爸，快来快来呀，这里有我们的亲人。
老人闻听此言，急忙走了过来，满是核桃壳一样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
哦，朋友，在这儿见到亲人，我们真高兴啊，我叫亲巴卓索。
一边说一边给傅恒行礼。傅恒也急忙笑着还礼，再一次自我介绍说，老恒，用汉人的话说，这叫他乡遇故知，车臣到这儿万里之遥，你们实在不容易啊。
是的，朋友，的确很难。
路过了卡尔喀？
是的，还有阿尔泰山。
那么也从回部霍吉站部走过来的？
当然，不过我们都有马。
傅恒还想再问问，车臣举国大迁徙，已经安置在尼泊尔南边的大草原上了，怎么唯独他们万里迢迢飘零至此呢？但是场上的观众见绳子已经扯好了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纷纷鼓掌催促，傅恒只好告辞，笑着说，我现在啊在成都有家，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，虽然没有奶茶，我用烈酒招待你们，我的仆人会来请你们的。又向亲巴玛莎点了点头，便转身走了。刚才这一场蒙语对话呀，叽里呱啦的，是在场的人任谁也没听懂，走了好远才听背后有人说，
哦，闹了半天这汉子也是个达子。
傅恒也不理会，只管往前走。金辉跟在他的身边，见他的脸色阴暗下来了，似喜似悲的忍不住问他，
老恒，刚才那女子说了些什么呢？我看您好像有心事。
没什么。
傅恒说着话，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因为眼花看不清指针，小妻子凑上来看了看说，
爷，子时过了，夜市也要散了，咱们该回去了吧。
傅恒指着前面不远的一家小吃店笑着说，
嗨，逛了这么半天肚子空荡荡的了，哎，走，咱们就近吃点东西吧。
回头又吩咐小妻子，你去知会一下刚才那位蒙古老人，不要说明我们的身份，只问他们住在哪家客栈，明天你去把他接到行辕，我有话要和他们说。
随在身后的显愚公和张成友互相对望了一眼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哼哼，看来这位大帅长期在外，可能是有了思春之心，莫不是看上了那个蒙古小妮子？
见金辉已经跟傅恒进了小吃店，俩人也急忙紧走几步跟上。
此时啊，夜市就快散了，人流已经稀疏了，散散落落越来越少，小商贩们差不多也都在收摊子了，小吃店也就快打烊了，最后的几个客人正在一边擦嘴一边往外走。
掌柜的好像是个近视眼，而且近视的还挺厉害的，趴在柜台上算账，那眼睛啊恨不得贴在账本上，
一边拨了算盘珠子，一边说：“小财儿，叫你娘把桌子擦净喽，再扫扫地。”
猛然听见脚步声，一抬头看见傅恒他们了，急忙放下账本，起身相迎，满脸堆笑：“
哎呦，是几位老客光顾我们小店来了，这早晚了，您老真是好兴致啊！来来来，快请快请，这边坐。”
回身冲里边喊着：“
财儿他娘，快着点，贵客到了，快泡茶来。”
就听里边传来了一个妇女极为响亮的声音：“
哎，来了来了！”
话音没落，一个50岁上下的丰满女人一撩门帘，风风火火的出来了，肩膀头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一手端着一摞子茶碗，一手提着茶壶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快言快语、洒脱健谈的主。他一边十分麻利的擦抹桌案、冲茶倒水，一边笑嘻嘻的说：“
哎呦，一看就知道几位爷是大吉大利的人，做官呐就小不了，做生意呢准发大财。哎呀，你瞧瞧，刚预备了明天的新鲜蔬菜，可可的几位爷就到了，想用点什么呢？有麻婆豆腐、辣子鸡丁、凉拌粉皮、红爆羊肚，都是新鲜的，还有各样小吃，抄手担担面、汤圆、米粉、江米甜酒，你们随意点。财儿，快着点，把火炉子捅旺点。”
金辉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你说的都没有我们插嘴的空哦，怎么点菜呀？”
傅恒也是一笑说：“
我整天忙得头晕眼花的，听着这样的话倒觉得很解乏，很开心呐。老板娘，这么着吧，我们呢也不点了，你有什么得意的好吃的随便上几样，叫你家掌柜的也过来坐着说话呀。”
老板娘扑哧一笑：“
哎呦，我家掌柜呀，那可是个狗肉，上不得席面的，三扁的也打不出来个屁，哼，叫他过来也是木头橛子一根。”
说完回身喊道：“
财儿，先上几样凉菜，鸡丝粉皮、凉拌黄瓜、四川泡菜，牛筋要切薄一点，小心可别切着手。”
回身冲傅恒他们一笑，又说：“
哎呦，不怕各位笑话，这个小店呐，我哪一样照应不到都不成。我那冤家原也是个读书人，自小爱读书，可就是读不出什么名堂。30岁上才中了个秀才，3回考了个6等，还吃了先生20板子。
说着，一屁股坐在傅恒的右手，一边提壶蓄水，一边唠叨着：“
哎，吃了板子，扒了功名，这不还是整天抱着个孔老夫子。哟，瞧瞧瞧，只听我在这瞎说了，茶都凉了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”
几个人都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，掌柜的却在一旁充耳不闻，脸贴在桌子上，也不知道是在看账本啊，还是在看书。老板娘白了丈夫一眼，又说：“他呀，根本就不愿意开饭馆，是我硬逼着他干的。读书不成才，再不好好做点生意，难不成一家子喝西北风啊？可是，他终究不是个开饭馆的料哦。叫他去进货吧，货没进来，钱丢了；叫他洗碗呢，能给你打碎一大摞；叫他切肉吧，猪肉没切下来，自己的手倒切下来一截子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是个窝囊废。”
傅恒一口水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呢，全喷出来了。
金辉和显愚公张成友也都笑不可遏。那掌柜的翻了他老婆一眼，嘟囔了一句：“哼，唯女子与小人，为难养也。”说完夹着书本进去了。傅恒久在宫廷军营，早不闻人间真趣了，被老板娘这话逗得喜笑颜开。见凉菜已经摆上来了，
就吩咐小妻子：“快取块银子来。”小妻子赶紧从搭包里拿出一块银子交给了傅恒。傅恒接在手里掂了掂，足有五两重，便笑着递给了老板娘说：“那这个赏你，不要热菜了，有什么好点心上一些，每人再来一碗汤，清淡点的就成了。”
老板娘高兴坏了，揣起银子，一边吩咐儿子好好伺候，一边说：“哎呦，谢爷的赏，谢爷的赏了，瞧您老慈眉善目的，一看呐就是个大富大贵的主，保准是日进斗金，满堂儿孙。”
傅恒轻轻一笑，又问：“哎呦，说了半天还没问你们老板贵姓，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嗨，人家都叫我快嘴金氏，我们老头子人都叫秀才金家，官名叫金辉。”几个人一下子都愣住了，随即便是一阵哄堂大笑。金氏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
嗨呦，几位爷准是笑他和金大忠诚同名同姓。
嗨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那真是一点不假。人家金忠诚那是大富大贵，金子放光。上回我和那老头子拌嘴还说：‘哼，你是姓金没有金，一定穷断金，哪能跟人家比呀？金子到了你手里呀，也得变成灰。’”
众人听了忍不住又笑。这时候金家儿子已经用条盘端了五碗醪糟蛋上来了，还有一大盘烙得焦黄喷香的葱油饼，一盘小笼包子，一盘锅贴。大约他们家的话呀，都叫老板娘一个人说了。小伙子好像是随他爹，也没有那么多话，一样一样的把点心摆好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各位爷用点什么酒啊？”
傅恒指着金辉他们仨人笑着说：“哦，他们呢都能喝酒，就是穿叫老陈酿吧，我呢就用着甜酒就行了。”
金辉笑着说：“嗨，这里有什么规矩忌讳啊，不妨少用点，解解乏吧。”
显愚公早已斟满了一杯，双手捧了过去，傅恒接过来放在桌上，对金氏笑着说：“大嫂，刚才你比出金大忠诚，我可是听说金大忠诚如今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呀，他可是正倒霉呢。哎，你们别愣着呀，你们喝吧。小妻子，那边桌上坐着，也要点吃的，别在这站规矩了。哎，老板娘，你也喝一碗吗？”
金氏抿着嘴笑着说：“
啊哈哈，我是吃过饭了，酒也喝不得的，倒是各位爷难得来我这小店坐坐，可要吃好喝好。”
哎，说到金忠诚啊，我们四川百姓都替他老人家惋惜呀。做那么大的官，平常出门呢就只坐二人台的竹丝小轿，骑毛驴下乡看庄稼，和看瓜老头、推车的、卖水的人一道说话，就像是家里的老爷子料理家务似的，唠完家常就走，连杯茶都不吃。人走了才听人说原来是好大好大的官呢。
金辉起先还笑着在听，他万万没料到话题竟然扯到了自己身上，听金氏如此评说，不由心中一酸，差点没掉下泪来，急忙端起酒杯对显愚公和张成友说：“
来，咱们干，干了。”仨人一碰杯都干了。
傅恒也喝了一口汤说：“
我也听说过金忠诚是个好官。”
金氏接过话茬：“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好官好官当然是好官啦。”
金氏给仨人一一斟满了酒，又说：“
嗨，说实在话，谁是好官谁是坏官，咱们老百姓心里是最有数的。就说前年吧，金川打仗，四川的年景也不好，湖广河南又闹灾荒，咱们这边也跑来了好一伙子灾民呐。
那时候别说是夜市啊，就是白天也是满场的叫花子沿街乞讨。虽然这里也赈灾，点将台下边也设着粥棚，可是人多粥少不济于事啊。金钟城就打自己的俸禄里补贴进去3000两啊，您说如今哪有这样的好官呢？
傅恒点头笑了笑，
哈哈，这样的好官的确不多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这头出3000，那头不定又在哪儿得了1万，哎，这么一算，那还是蛮划算的嘛，啊？
他这么一说呀，不但是金辉，就连显愚公和张成友的心中都是一惊，他们立刻觉得这顿饭连一点味儿都没有了，心想，这个婆娘可是个问一答十的角色呀，口中毫无遮拦。傅恒问这话本来就带着考察口碑的味道，万一从这婆娘嘴里说出点什么不好听的，哎，就算是往后买通了吏部尚书的门路，考公司报10个桌议，那也抵不上他这张嘴呀。这么一来，显张二人立刻如坐针毡，脸色也变得异常惨白，俩人都注视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。金氏却没有注意张显二人的表情变化，自顾自地说，那金大人可不是贪官，就说蔡寡妇被人强奸被逼上吊的案子吧，前头被告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把房子卖地，连聂司刑部艳遇司都买通了，可到头来怎么样，金大人硬是给搬过来了，一个翻台老爷吃瓜烙，聂台被拿问，还有2个道台，1个县令，2个巡检老爷，通通都拿了，就在这场子上加号示众。哼，听说原告王家钻了多少门路啊，送钱给金钟城。金大人说，有理何必送钱呢，官司赢了还要打点我，这案子有疑，为这剥了聂司也驳回了刑部的大官呐。本来呀，话说到这儿也就算完了，可是他这个快嘴婆娘呢，偏偏又加上了一句，哪像我们显太尊呢，前头丁香与后街王家为争一块坟地，先送300两银子不收，后来又送1000两就收了，感情不要是嫌少。哼，哎呀，这当官的有几个能跟我们金大人相比呢？你说说，这怕处有鬼，养处有尸，越怕天黑，偏偏遇上了鬼。显愚公本来就怕他这张快嘴呀，信口开河，说出点什么与自己不利的事儿。这不，果不其然，他就说出来了。显愚公的脸顿时没了一点血色，脑袋轰的一声，浑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下意识的看了看傅恒，傅恒却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仍然面带微笑，在注意听金氏的话。金辉啊，本来听金氏一个劲儿的夸自己，心里十分熨帖，脸上挂着微笑。等到听到刚才这番话，笑容便凝固在他脸上了。他愣愣地看着傅恒，又看看显愚公，没有说话。张成友也涨红了脸，瞪着眼睛紧张地注视着金氏，真怕他这张快嘴再说出点什么令人尴尬的话来。就连在旁边桌上吃饭的小妻子都停下了筷子，转过头来看着金氏。就在这时候，里屋的秀才老板出来了，腋下还夹着一本书，冲众人笑了笑说，嗨，你们可别听他满口胡劲，人家王家征地是占着理儿的，太尊爷居礼公断，王家过意不去，事后送点礼那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哎呀，要你在这嚼舌头。这金氏不但不服气儿，反而更来劲儿了，白了丈夫一眼说，
哎呀，去去去，
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啊？还回屋里读你的知乎者也去吧啊！这事儿满街的人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里头还夹着个人命案呢。哼，他们做的好事儿，还能堵住百姓的嘴啊？不说别的，就说张振台的兵吧。哼，来馆子吃饭，一窝蜂来了，吃饱喝足，一抹嘴儿，又一窝蜂走了，一个大子儿不给。你去镇台衙门诉屈，还不是叫人家给撵回来了，还差点挨打呢。你回来不也叫状天屈吗？
这么一来，连张成友也给扫进去了。张成友的脸都气青了，可是又不能说什么，只有瞪着眼睛盯着金氏，恨不得一个窝心脚把这个多嘴婆娘给踹出去。显愚公也是恼羞成怒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惨白着脸，心里咬牙切齿。
傅恒却轻松的一笑说，
啊，哈哈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嘛，当官的能居礼公断，事后收点礼，如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。再说那些个秋八爷呢，比在你这里无法无天的多着呢，哪儿讲理去啊？就连玉皇大帝瞧着也是无计可施。金大嫂，你就忍了吧，一忍百事安嘛。
说着话站起身来，舒展了一下身躯，笑着说，
哎呀，金大嫂，听你说笑话可真解乏呀。小妻子，再赏他几两银子。小妻子急忙答应着，又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。金氏金老板和他们的儿子千恩万谢的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外。此刻教场的夜市早就散了，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，显得是那么黑暗，那么空旷，只有南边的拐弯处还是灯火通明。金辉见傅恒默不作声地往前走，显愚公和张成友亦步亦趋地在后边跟着，脚步沉重的就像是灌了铅似的。他想说上几句轻松点的话，打破眼前的尴尬沉闷，但是搜肠刮肚一时竟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。忽然西南传来了一阵僧竹嘶乐声，他好像突然找到了话题，便伸手往前一指说，哎，瞧，那里是通宵室啊，一处戏园子演连台戏，挂红绿灯的都是行院，这么远远的听那乐声，倒别有一番情趣呢。傅恒好像不像众人想象的那么愤怒，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嘛。哎，远观近景，各自况味不同啊。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。
显愚公见他开口说话，而且言语也并不激烈，这才稍微放了点心，跟在后面怯生生地说，大帅，卑职……
行了，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就是了。记住，你们切不可以去难为金家，他是个妇道人家，有口无心嘛。
傅恒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说，好像是在谆谆嘱咐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今天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过几天我有空还要接见你们，不会有什么处分的。哎，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事情堆积如山，哪一件事儿也比这事儿大。二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声，多谢大帅体谅。
傅恒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身问金辉，
哎，老金呐，刚才进夜市的时候你留意了没有啊？有不少的军官还有文官也来逛夜市。
金辉愣怔了一下，没有马上回话，他不明白傅恒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。